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习近平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即将成行，各方对他领导下的中国内政外交走向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有评论称，尽管习近平上位三年以来添置了中国梦、反腐朝、还有一带一路、依法治国等统治内容，但是呢，这些翻新的花样并没有逃脱帝制中国的遗产，甚至是更加倚重中国特色的陈套。本届领导人因为历史局限导致的特殊知识储备而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和深厚的毛泽东情结，并且对世界充满敌意，因此他们注定在政治上是过渡性的，也是裹足不前的。那么习近平本人和以他为首的本届领导班子有怎样的知识储备，这如何左右中国未来数年的格局？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美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节目现场的这个陈奎德先生啊，总体来说你怎么看习近平他领导的这个领导集团呢是怎么样构筑了当前的内政外交，特点是什么？
现在特点如果是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的话，他是想把他这个现在内政和外交和前任做某种区别，虽然是说他也是讲了他要继承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的这样一些基本的方针，但是实际上他是对前任，就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形成的一些基本的大政方针、内政外交方针做了某些修正，虽然不是完全的回到了毛时代，但是某种程度上像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统治方式摆动了一些，这是现在习近平执政的一个基本特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待会儿会讲。当他要会做和例如像和胡锦涛先生的执政和江泽民先生执政相区别，他对所谓的后来改革开放形成的整个的基本格局有一些修正，特别例如外交上的韬光养晦他也就不提了，例如在内政上面现在他更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就是说对包括个人崇拜这些方面都加强了，高度的集权、特务政治、警察国家这方面的色彩加强了，同时当然也加强了对官员的整肃，就是反腐，对监视，这些方面都是和前任他的前面的几位有所不同的，特别是和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有所不同的。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现在胡先生，我想问问你，您同不同意陈先生刚才他的这个评论？同时呢，我想请问您，就是当今的这个领导层，这些高层领导们他们的知识储备有哪些特点？
我想总的来说，就像刚才陈奎德先生讲的一样，现今的这个习近平政权和此前的这个胡锦涛、江泽民和乃至邓小平相比，那整体上来说是更像所谓左转。当然这里左转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尤其是在这个经济方面，他在经济方面到底能够退多远，这个还是比较可疑。所以呢，我更倾向于把现在的做法呢，并不是说认为他真的要回到那种所谓红的时代，而是要为现在的情况呢，多染上一层红，就表面上让它显得更红一些啊。那么实际上呢，他要改变这个邓时代以来的这种大的格局，我想他既没有那个能力，也不一定有那么强的这个愿望。但是多多少少呢，要加上一些红的色彩而已啊。那么这些地方，当然我想跟他就谈的这个知识结构问题。这个问题也得分两个方面来谈。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在内的这一代人，也包括习近平这一代人，现在中国掌权这一代人，大体上和我们是一代人。那我们这一代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个很漫长的共同经历。那正常时代的人一般到了20岁左右，那个那一代人就分流了，有的干这个，有的干那个，有的是这个处境，是那个处境啊，就很不一样了。而我们这代的刚好是文革这个时代啊，那不管你是什么背景的人，到时候都是当年都停课，然后呢基本上都上山下乡啊，所以那个有相当漫长的一个共同的经历。另外方和这个共同经历相伴随的呢，就是 我们有相当类似的一个这个知识结构。嗯，当时我们都上了一样的学，面对的是一样的老师，都是同样的教材，你能看到电影，能听到的广播，你几乎完全是一样的。乃至于到了文革中后期，那么很多人在看一些所谓的那些内部书籍啊，内部读物，什么黄皮书啊、灰皮书啊，你一查查看，大家看的也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一些东西，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代是少有的，在历史从历史上来看，知识结构相当类似的一代，但实际上呢，这代我们看到有极大的分野，他们曾经一度显示出有很共同的一面，那就是特别在表现在这70年代末到80年代，那么这代人就显得就是思想倾向就相当的一致。这个你可以从89民运当时这一代人都那么深的卷入，可以看出来。但是以后呢，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分化。所以这里呢，我觉得对当今中共这一批领导人的看法，一方面要看他们的知识结构，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些重大事件啊对他们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历史的重大关头，他们自己的选择以及被选择啊，那这个会这一点上呢，就造成了很大的分野。就原来我也讲过嘛，我说现在当前这些人照说都是我们同学，也许有的就是你上下铺，都是看了都大家都是看一同成长的。那原来念书的时候当同学的时候，也不觉得他们有那么坏，也看不出来他们将来有了权力之后就可以这么狠心的整人。怎么现在一掌权之后成这个样子了呢？当然我们也看到，即便在从政的这一代人中间，也有很多跟他们想不一样的，只是那一批人呢，在64那件事情中呢，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也就被这个体制那个也就离开了这个体制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上台这些人呢，虽然和我们是一代人，他实际上和我们这一代人相当一部分啊，他的这个在一些重大历史观念上，主要是64的观念上就有了很大的区隔。我想要这个这点区别，恐怕对于我们来判断认识这一代领导人啊更重要。
嗯，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一个评价，就是讲的这一代人呢是对外界对外部世界充满着敌意，那么想问问您，就是是不是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另外呢，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对中国的这个现代领导人他们在内政外交上构成他们的一种局限呢？
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敌意，我想这个是首先是从客观的外交环境来说，因为他这个时代包括习近平他们执政的基本方略还是延续了共产党国家的一些最基本的，除了经济方面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外，其他方面是，那么尤其是苏东集团已经垮了以后，整个外部世界的整个体制都和他不一样了，所以根深蒂固的他对外部世界有敌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制度就不同，他觉得自己生存一直生活在合法性的焦虑之中，所以他有外部性，但是他又在外交上竭力的拉拢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的国家，包括美国。虽然他知道他，而且内心对美国认为美国对他的掌权，对他这个政权是最危险的，但是他又极力的要把所谓中美关系，要把这个政权和美国的关系做得相当的好，抹圆，做很多很多的行动来补偿那个情况。所以他们在也有很多现实的外交利益、政治利益方面的考量，所以根本上他是对外部世界有敌意的，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上他又做了非常多的技巧来对特别有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国家进行拉拢，所以这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两点。这里就涉及到他们的基本的，他们过去也刚才胡平先生说了，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大家都是差不多同一代的人，他们的过去的整个的精神背景实际上大家都差不多的。问题是几次重大的选择，例如80年代的几次重大的运动，包括特别是89年的运动，你站队站不同了以后，你的政治利益就完全分化了，大家不同的政治利益站在不同的集团。所以说过去有一个基本的说法，就是说在第三世界，在这些世界上知识精英里面，就是说过去例如同班同学或者什么，大家都是过去上下铺同班同学的，差不多最后的结果是成为政治阵营的两极，有些人成为当权的最高的当权者，有些人成为海外的政治。现实是中国的政治恰恰就是反映了这个，这是几十年前将近100年前说的一个政治现象，现在都出了这个现象。 说明了这个政治利益他们就站了队不同以后选择以后，他最后要遵循这个政治利益的逻辑，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他要根据中国共产党内的游戏规则来做的话，他最后就必然是会做成这个样子。当然这一点我还是要提一点，就是关于文革对他们的影响。文革我过去在1996年写篇哈佛的时候有一篇论文就谈到了这些人在文革中间，我当时说的是文革中间这些将来以后会将走向中国的政治舞台，文革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政治实验室。虽然文革的开始政治实验室非常幼稚，都是奉旨造反嘛，听毛泽东的话，揣摩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在政派别分野以后，那个政治的逻辑开始起作用，大家就要开始包括这外交情报，包括这个宣传口号等等方面，很快的学得非常快，短短的几年之内，这个政治实验室很看起来像小孩扮家家一样的非常幼稚的政治活动，迅速的成为和历史上的人类的政治活动慢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了，就是马基亚维里那套政治权术、政治密谋、政治什么东西都进来了。说明这一代人他在文革中间经历了那种大起大落的这个非常激烈的那个政治运动以后，他们有些政治行为方式和像胡锦涛他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过去的受教育背景还是相当的不同，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游戏规则的观念，没有法治的观念，无法无天，而且崇拜最高的政治权利等等，而且要集中，如果自己有政治权利如何集中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权利等等，这方面我想都对现在的政治当局，特别是最高的政治局啊，这些政治当局要起相当重要的影响。
嗯，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4001200551，4001200551，湖北的冯先生，你好。
喂，
请讲。
我打过几次电话，就说也听过您这个谈话，感觉对我的启发也蛮大。
请您把您的电视或者是收音机的声音关到最小。
就是我觉得的话，习近平的话，可能呢，他在民主这一块的话，应该我是悲观的，应该他不可能有蛮大的进步，因为他我估计的话，他应该是一个。毛泽东一个崇拜者，所以他所有的东西应该继承他的思想，但民主这块应该是不可能有很大的这个一个变化，就是说，有很大的进步，不可能有很大的进步。
谢谢，谢谢湖北的冯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习近平的这个毛泽东情节，就是您是怎么看？他是不是真的具有毛泽东情节，还是希望借用毛泽东的这个红旗来为自己？把自己这个为自己来壮胆呢？
当然应该说两者都有，而后者的成分恐怕更大一些。那应该看到呢，这么几十年，包括习近平在内，一些红二代他们自己的遭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大的起伏。他们的想法呢，想必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们说另外一个红二代。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就是个典型。对，我在80年，我们当时在北大竞选的时候呢，当时刘源是在北京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念书，他也出面竞选，而且他在竞选宣言里就讲得很清楚，讲到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一家人有这个六个人坐牢，四个人死掉，那个境遇当然是非常悲惨的那种屈辱，所以当他就表示他赌咒发誓要在中国追求民主啊，可是到后来呢，你看现在的他这种显然又把过去的他的那种誓言这个抛之脑后。那习近平情况呢，显然和这个也有类似之处。那习近平想嘛，他作为他当文化革命初期，也许他像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也要这个所谓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这种想法。但是随着这个文化革命的展开，老一代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被打倒，那么包括他们的子女受到株连，在那段时间，我相信他和很多高干子弟一样，对毛泽东一定是心怀不满的啊。那么到了文革结束，这个四人帮打倒，我想他当时肯定也是持一种这个非常欢迎、非常喜悦的态度。可是呢，你从在80年代初期， 那个因为又恢复了高考，大学新的大学生研究生都一批批出笼，当时的共产党提拔干部呢又讲究要年轻化和知识化，而作为一个工农兵学员出身的这个习近平呢，当时显然并不占优势。你像当时他他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件事就给说明了，就至少说明当时他的亲人他的家属，我想包括他自己在内，恐怕都没有预料到他以后会有这样的政治前途。也就因为以他当时的情况，那个政治前景并不是十分看好。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第一那个高干子在这个从政的这个路途上并不见得有多大的优势。另外呢，有讲究知识化呢，那么他这方面相对还有劣势。那再加上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想他思想一定有很大变化。只不过到最后阴差阳错，习近平荣登大位，那么他就发现，不管怎么说，他这个权力是和原来毛泽东连在一起，和邓小平连在一起。这么一来，他就会对这些原来这些做法呢，采取这种更多的肯定的
态度。好，谢谢胡先生，谢谢胡先生。最后那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说本届政府呢，肯定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他肯定会这个裹足不前，您同不同意？为什么？
我肯定会裹足不前。这个先从目前看来，习近平的做法已经是相当不是裹足不前的问题了。所以过渡性的政府，这个从广义上来说，我是同意的。我一直认为，就是包括邓小平以来的所有的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都是过渡性的政府。这是从广义来说，但是不是说这届政府就会完全的就不做不完他的任期就下台了，或者怎么样推翻了？那还难说。就这个时期，我说的过渡性政府，从这种广义上来说，因为他这个政权没有任。就基本的合法性，所以他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中间，世界格局呢，这包括在中国的这个统治格局中间，他都是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的，因此他是过渡性的。但是他什么时候真正的是倒台，这个现在还很难说。
好的，谢谢陈博士。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